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远方。
今天我们继续聆听远方姐讲述她的土耳其之旅。
特罗亚这个地方呢很特别，木马屠城记其实就发生在这个地方，这也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海港城市，也有这个神话里面的这个木马屠城记就是在这里发生的。那特罗亚这个地方为什么对我们基督徒很重要呢？其实这个地方呢是保罗在这里看到了马其顿异象的地方。记得在使徒行传的16章8到9节，圣经记载说保罗跟同工们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因为在这个之前呢，保罗他想要到好几个地方去讲道，耶稣的灵都不许，就禁止他到这些不同的地方去。可是呢，当他到了特罗亚之后呢，神就让他看到这样异象。所以从特罗亚这个地方，特罗亚是一个海港，那这个时候呢，保罗就从特罗亚上了船，到了下面一站就是腓立比了。所以这个是福音从亚洲传到欧洲的关键的时刻。所以从这个地方呢，前面之前都是在土耳其，都是在亚洲的地区，那么从这个时刻开始福音才真正传到欧洲。
而土耳其这地方也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对，一个中心的地方。是的是的。
好，我们了解了这个特罗亚这个地区了啊。我想透过今天远方姐的这个讲解，又兼顾了我们对圣经的知识啊。特罗亚是保罗领受他去马其顿传教的一个转折点，
是
也是他福音从亚洲带往欧洲的一个起点。
是我们再往下看一个地方呢，我们要回到以弗所附近，有个地方叫做米利都。米利都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呢，在使徒行传的20章，保罗在第三次宣教之旅要回头的时候，他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在米利都这个地方。这一次他直接想从米利都就上船，然后回到耶路撒冷。使徒行传20章13节到16节记载说，他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就不想要去以弗所了，可能怕在那边被大家留下来啊，要他讲道啊，要他服侍啊，所以他就越过以弗所，他不要在这里单言。那这个时候呢，他知道他回到耶路撒冷会遇到什么事情，所以他就邀请以弗所的长老从以弗所到米利都来见他，跟他有一个告别。所以米利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的一个结束的地方。
而且保罗是深知到自己未来的命运，或者说
是的，
其实虽然是神呼召他去，但是呢却是一个生死未卜。
是的，他知道那边会有捆锁等着他。
我记得当时这些长老还有爱保罗的弟兄姐妹都劝他不去。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的20章从17节到27节很长啊。这边呢特别保罗把以弗所的长老请他们来，保罗就跟他们说了一段话啊，跟他们说我过去是怎么样在你们当中服侍的，我是怎么样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保罗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等等等等，然后呢他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所以这个是保罗向以弗所的长老好像说明他的心志。然后呢保罗最后也勉励他们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然后来看守羊群。然后他说，以后你们不能再见我的面了， 这个时候呢，以弗所的长老就非常的伤心，就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跟他送行。
我想那个场面是好感人的，因为保罗深知，而且大家都知道，这恐怕是他们最后一次见保罗了。
是的，其实也是、其实也是。后来保罗他虽然从犹太地被解到罗马，可是可能保罗后来的一些宣教的行程就没有再去以弗所这些地方，他可能往西走，可能去到西班牙或者是在罗马附近了，就没有再见到这些以弗所的长老了。
哎呀，想一想蛮伤感的。
是的。
好，透过这样充满感情和蛮有伤感的画面，也记住这个城市米利都。那我们告别米利都之后，
我们要去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其实我这次在土耳其，除了这个保罗的行踪，还有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之外呢，其他有两个地方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其中一个呢，是一个地下城。这个地下城呢，是在一个很特别的、很意外的情况之下被大家发现的。因为呢，当地呢一些农民嘛，他们就养鸡。有一个农民呢，他那个鸡老是就不见了，他就很生气，他就想说，有一天我说我跟着这个鸡，我看他到哪里去，他能躲到哪里去？怎么可能好好的一只鸡就不见了？他就跟着这只鸡，就发现是鸡忽然钻到一个洞里面去，就不见了。他就奇怪了，这个底下有什么？他就跟着去挖挖挖，结果挖出一个整个的地下城出来。
哇、
是这样子被发现了。这个城呢是在地表以下85米，
85米，
对，一共有18层。这个是世界上挖掘出来了一个最大的地下城市，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而且一直都被人使用，一直到主后1000多年一直都被人使用，大概几百年前才被废弃的。它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城，它最多可以有20000人在这里生活。
20000人，我从您发给我的资料中看到了一个横截面啊，这是一个地图、这基本上就是一个，真的是完全就可以说是一个地下城市。
是的，它是四通八达的。
而且很像就是蚂蚁的那个巢穴、
对对对，而且四通八达，它什么都有，它里面有住家，有学校，有教堂、有坟墓，什么都有。他们可以在里面几个月都不出来的。
我在想当时的那些土啊，就是挖的时候这些土是怎么带上去的。
对，我想他们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而且付上很大的代价。你想说他们为什么要躲在这里，是当时的基督徒躲避逼迫的时候住在这里，几个月都不出来。如果上面有敌人有逼迫来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石头的那个门，一转上去就是谁也进不来，易守难攻，他们在底下几个月都不用出来。所以在当时他们是躲避逼迫的时候在这里生活。而且里面也有一些的留下来的一些的房间，我们可以看到甚至是有一些的壁画，我们可以看到是当时人在这里聚集，在这里敬拜神。里面非常狭窄，因为都是用地道，有些地方真的是只能一个人通过，而且要弯着腰，不然头就会撞到。他们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在这里生活。在这里为了他们的信仰，他们就宁愿住在地下。
元芳姐，我看到您也有下到这个地下城去哈。
是是是。
您在那个狭小的空间走在这个地道中的时候，当时您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凉吗？下面可能很凉快吧。
很凉快，非常凉快，很舒服。因为它可能因为很干燥，所以很干净，也不会潮湿，不会难受，所以非常非常干燥，是很干净的，很干爽的感觉。
我们想象好像是在地下又是挖洞，总觉得应该很闷，但实际上因为它是四通八达的，所以它通风还蛮好的。
对，通风非常好。而且呢，我们在里面，我跟另外一个姐妹，我们在那里照相啊，就很开心，就时间就忘记，有人先上去说，哎呀，以为这个远方是不是丢掉了，他们还很紧张，因为里面如果不小心真的会迷路的。
真的，
如果你去到一个不开放的，因为它里面四通八达，万一又没有灯又什么的话，你真的会迷路的。他们就很着急在上面叫，我说我听到有人在叫我，他说不可能，真的有人从上面往下叫，因为有些通风口听得到。所以他的那个是非常四通八达，不管是通风，不管是整个的设计是非常好的。
那在下面手机有信号吗？
好像不太有信号，
不太有信号，
对，
可能当时的通信就是靠吼，
可能吧。所以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真的是当时的人，他们真的是基督徒在这里躲避逼迫，
付上代价哈。嗯，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呢，也有点类似。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是开车开了很远，开了越来越乡下，越来越
偏僻，
偏僻。想说是什么鬼地方啊？我们就来想说，万一这地方不好玩，我们要骂那个带领的
弟兄。
我说这什么鬼地方？结果一去之后，哇，真的是很惊讶，这是一个像是一个河谷一样的，就是中间有一条溪流，两边就是悬崖峭壁。那这个地方呢，也是留下来的很多的遗迹，因为当时也是一个基督徒在这里躲避逼迫的地方。你会发现两边的山上哈，那个峭壁里面一个一个的洞，里面也是跟那个地洞一样，是四通八达的。我们去看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房间，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火烧过的痕迹，表示他们在这里
生火
做饭的，或者是取暖，就是在这里生活。而且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峡谷，中间有水源，也是易守难攻。他们在这里如果入口的地方一挡的话，他们也在里面生活很久的，也是当时他们在这里躲避逼迫的地方。我们也看到在这里呢，墙上还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基督教的素材的壁画，有十字架啦，有一些圣经人物啦，一些斑驳的留下来的痕迹。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遗迹。另外一个地方呢，是有很多的，有一个露天博物馆。这个露天博物馆也是保留了很多在石头上，在山上峭壁里面所凿成的教堂，也是很多基督教的壁画在这里。甚至有人说这里是以前还有神学院的
哦，
有神学院，有教堂，有聚会，而且这个壁画是非常精美的，
而且保存好完整，
保存的非常完整。对，整个的壁画还包括顶上的，就像你现在去圣彼得大教堂，你抬头一看的整个的教堂的顶端的这个壁画是很多精细，而且是整个耶稣基督的生平。所以这也是当时的很多基督徒他们躲在这个山里面，也是为了躲避逼迫用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其实是当时的这个神的儿女为了持守这个信仰也付上了很大的代价。我们知道现在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他们有很多年的时间都是在逼迫基督徒的，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为了能够敬拜神，他们躲到山里面，躲到地底下，是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很感慨的。
对，我也在想他们要长时间，应该不是一几天哈，
对，
长时间躲避在这些地方，怎么样能够打发那个时间，读经祷告，但是他们却把自己对神的这个敬拜刻画在以书画啊，或者是以艺术的方式留在这个墙壁上，
是，
其实也是他们一个敬拜神的方式，
是的，
也是一个跟神交通的一个方式，
是的，其实你想想看，在启示录里面也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可能都要跟他们一样过他们的日子，要躲到山洞里面，我们是被世界上被逼迫而且没有地方可以去的，我们也要躲到山洞里面，或者是躲到地底下过他们当时过的这种生活。
是，
有一天也许我们末世的时候，我们也要过这样的日子。
好像现在我们好像在读前人别人的故事啊，真的是要给我们提个醒，就如果真的那个日子来到，我过得惯这样的日子吗？我是否真的愿意选择这样的生活吗？不知不觉这一集的时间又到了，但远方姐精彩的土耳其之旅还在继续，请大家稍作休息，下期咱们接着收听。